赵壁瞧了瞧刘关张三尊塑像，三位你们在这可辛苦了啊，荒郊野地的，你们老哥仨在这守着，过来过去的人都不到这来看看，没赶上好年头啊。山东闹大旱，逃荒的老百姓屡屡行行的走，顾不得给您烧香了，今儿个呀我在这过，我呢也没带香，没带香不要紧，我给您磕个头吧啊。赵壁孤灯跪地下磕一头，磕完了头嘴里边直叨咕，轻轻的小声，保佑着啊，保佑着我和施大人平平安安的到山东，回来的功夫路过这儿，我一定给您烧香。赵壁磕完了头站起身来一回身，呀，他忽然发现就在门后边蹲着一人，这个人也就得16、17岁，戴着6块瓦的缎子小帽，上面盘了个葫芦疙瘩，迎顶门安着块羊脂美玉，身上穿着烟色的长袍，外罩了一个坎肩，小白脸，细眉毛，大眼睛。这个小伙子蹲在了门后边，瞅着赵壁有点害怕的样子。赵壁瞅他呀也吓了一跳，哎，我说你怎么蹲在门后头了？你是干什么的？
我是干什么的？
你是干什么的？啊，
我呀，我是走道的。
走道的？走道的怎么走到门后边去了？啊，
这是啊，我躲在这里的。你，
我是干什么？我做买卖的。你看我怎么样？
我心思您是劫道的呢。
劫道的？劫道的有我长那么好看的吗？啊，你说我劫道的，你把我还吓一跳呢。你为什么躲这儿？
实不相瞒的，我早就吓坏了。
话说到这儿的功夫，由打那个门后边又转出一个人来。赵飞一看，哇，二飞把门，那边还一位呢。那边转出来这个人，24、5岁的年纪。个子不算太高，但是挺宽，穿着青衣皂裤，腰里边扎着搭子，脑袋上围着个手巾，一瞅是个农民的样子，黑黝黝的一张脸，重眉毛，细眼睛。这人过来之后满面带笑，这位爷，您是干什么的？把我们俩都吓坏了，你没看我们俩都藏在门后头了？
没跟你说吗？我是做买卖的，现在我要问你们俩了，你们俩是干什么的？赵斌心想，这俩人藏在门后头，我得盘问个根源，不然的话我们大人就在门口那坐着呢，这两个要是刺客呢，我得问清楚。这年轻的站起来走到赵斌的跟前，
这位爷，跟你说吧，我呀，我们家离这不远，往前边走啊，俺们是县县的，那个县县啊，俺们那个村啊，离那个县县呢，也就是十来里地儿。我呀，是那个马家庄的，马家庄的我们呢，上贺县那边啊，去要账去，要了点钱，也就是20来两银子，这20来两银子、啊、我就揣在那腰里了。这个呢，是俺们的伙计。
这矮胖子问，对了，这是我们少东家，是那么回事。
你看俺们这个伙计跟我呢，我们两个骑着两匹驴，骑着两匹驴，俺们家想回家，回家走的这个半道上啊，俺们俩呀就想上旁边啊方便方便，把那个驴啊就拴在那个树上，拴到树上俺们两个方便弯了啊，刚想要回来，一看呢、啊、来了那么三个人，这三个人呢把俺们的两匹驴啊就解下来了，解下来了牵着走，你让他解着牵着走，他没走，他还找俺们俩。俺们俩一看呢、啊、说不定啊我身上带着20两银子漏了白了，我们俩就害了怕了，我就跟他说呀，我说咱跑吧，那个驴呀、啊、咱不要了。俺们俩就前边跑了， 那几个小子在后边就追，俺们俩一看要顺着正道走啊，是非让他撵上不至啊，干脆俺们俩就钻了树林子了。钻了树林子之后啊，有一个河套，俺在这河套边上啊就趴在那儿了，趴在那儿了，这帮小子就没找着奶奶，他们可能转了一圈又回去了，他们一回去俺们俩这不又继续的走，刚到这个庙跟前，俺们想着在这个庙门口歇歇，一看后边又来仨人，俺们现在骑着马追来了呢，俺们就进了这庙，进了庙之后庙门就关上了吧，庙门刚关上，这不您就进来了，您这一进来呀、那就害了怕了，俺心思你是后边撵俺们那个街道的呢，我一看您那个长相那个貌相跟头驴的那个不是一个模样，赵碧心想你怎么不把我琢磨好人呢，琢磨半天把我当头驴的了啊，是啊是啊，这不是误会了吗，这是误会了，现在我们俺才明白，他们在这个庙里边这么一对话，这功夫石大人和棺材两个人又打外边也跟着走进来了，施工进来一瞧，哦，怎么的，出什么事了，棺材随后跟着，赵碧一看，嘿，掌柜的，你们瞧见吗，这二位啊碰见劫道去了，吓得跑这儿藏起来了，哦，是这么回事啊，你们二位是哪儿的，
哎呦，这个掌柜的，掌柜的，俺们就是前边的县县的马继光的，
啊，是这么回事，不必害怕，我是做买卖的，我们是北京的，到山东去做买卖，路经这里，我们不是劫道的，
哎，那就好了，那就好了，
嗯，好吧，哎，咱们休息的差不多了，该赶路了。
施大人转身刚要说赶路，就看这小伙子说了，
三位，三位，你先听听走行吧。
怎么着？
我说您这位掌柜的，咱们商量点事儿。这个话吧，我也不好开口。我们呢，往前走，再走三里地，三里地吧，有个岔道，这个岔道吧，往右边那么一拐呀、走过了多远，就十来里地儿吧，就到了马家庄了。那个马家庄啊，就是俺们家。你们要是跟着俺们拐个弯，从马家庄那转个圈到县县的，也就多走那么个六七里地儿。可要多走这六七里地儿呢，您可就办了一件好事儿。您知道吗？我们那一下了道，旁边有个树林子，走那个树林子的时候，那里边经常有打闷棍套白狼的，你看我们两个人啊就吓破了胆了，你要是能跟着我们就个伴，在那个树林子那穿过去，到了俺们这马家庄，哪怕到俺们这个庄了再歇歇脚，然后您再奔县县去，耽误不了您多大功夫，还就把我们两个人的给撑全了，您看怎么样。
赵碧一听，这个不行，我们现在有急事儿，再说我们后边还有人呢，我们得在县县那城门洞那地方见面。
就是的，就是的，就怕耽误您的事，这位掌柜的，不过您要是不答应的话，反正俺们俩要过那个树林啊，说不定啊都能吓昏过去。
施工说，至于吗，大白天过树林能吓晕过去，不是你不知道哪个天生就胆小。
好吧，既然这样的话，咱们就跟他们走一趟吧，多走六七里地儿，后边他们大队到那的时候就让他们多等会儿呗。
您说行吗？赵碧拿眼睛瞅着施工，心想，大人您这可有点多管闲事。
施工点了点头，我看行吧。
好，您说行咱就走，走吧。施工、赵碧、棺材三个人倒在外边，牵着马跟着这二位一起步行，离开这三一庙，往前走了三里多地，果然见了一个岔道，到这岔道这儿了，这小伙子就说了，你要是一直走就到了县县了，这儿呢就岔道就奔了马家庄了，你就跟着我们在这儿多绕那么几里地儿。好，
顺着道下来，一边走着赵壁就问这小伙子，
我说你是马家庄的？
对，
我是马家庄的。
叫什么名字？
我呀
姓马，叫马小龙。
什么
马小龙啊？就是那个小龙啊。
哦，你是小龙啊。你应该叫马大龙啊，这名叫的太小气，要不胆小呢。
走着走着，前面到一片树林了，这一片树林是密密匝匝，一条路在树林当中过去。
就这片林子吓人着呢，有的时候白天呢就出来人呢拿着刀劫道。哎呀，赵壁心想，看来这世道是不太平啊，干什么的都有啊，今天咱们走看看有没有劫道的。
官太官小西摸了摸自己腰间这口刀，赵壁也摸了摸自己这口红袖宝刀。他这口红袖刀今天没在外边露着，
为什么？
他装成客商啊，装成客商带把刀，怎么回事？他用那搭包带子把这个刀啊裹在里边了，在腰里边那么缠着。赵壁摸了摸这刀，心想，要在这个地方真有劫道的，官太官小西和我们俩能忙活你个十来个。我琢磨琢磨着，这地方不会有这么多的贼。他们顺着树林子走，走着走着把这树林子走过去了，没见劫道的。这马小龙乐坐下，真心啊，说不定啊您这几位呀、有威风，您这威风啊把他们给镇住了，他们不敢出来了。
嗯，也许是。
走，又往前走了有那么四五里路，前边闪出了一片庄院。进了村之后，走到这个村子当中间，靠右边有一个广亮大门，五凳条子是台阶，嘿，两进的大院套。到门口这站住了，就看这马小龙说话了。哎，
吉利爷，这就是俺们家到了，请到我们这院子里边坐坐吧。
赵壁说，不坐了吧，咱们走。别家，哪怕我们这个凉水烧成热水，您喝上那么一碗呢，哎，也是一点心思。
好吧，那就进院瞧瞧。
三个人牵着马，这一进院子，就看院子里边跑过来两个长工模样的人。一看见这年轻小伙子，哎呦，少东家，您回来了。
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快着点，这有几位客人，招待招待。这马快牵着，在那个草丛上喂点料啊，让这客人坐着歇会儿。
好，这两个长工过来，这就给牵马。官太赵壁跟着石大人就来到了正屋客厅，到客厅这儿让他坐下，马上吩咐献茶。献茶之后，这就吩咐准备饭啊，快点准备饭。石工说，不在这儿吃饭，我们急奔到县县去，等着跟后边那大队人马见面。嗨，不差这一会儿，知道吗？咱这个饭呢也没什么好饭，都是庄稼院的，您呢对着活活的吃这么两口啊，准备点酒啊，快点快点，越快越好。一会儿的功夫，炒了几盘庄稼菜端上来了，把这酒坛子也搬过来了，酒碗放这儿。哎，您几位呀、说实在的，我这是碰见贵人了，要是没有您这几位贵人呢，我们俩呀说不定怎么着呢。
是，喝吧。几人端起碗来，喝了点酒，吃了几口菜，不大会儿的功夫，施工、赵壁、官太三个人都觉着有点头晕脑悬，迷糊了。再睁眼一看，仨人都被绑上了。那小伙子在旁边站着瞅他仨笑。赵壁一瞧，哎，这怎么回事？你是干什么的？
这小伙子一点头，三位不知道吧，有打闷棍的，套白狼的，知道我这叫干什么？我这叫远道牵驴。赵壁一听，得，我们仨呀都当驴让人牵来了。赵壁72行都经验过，久创江湖，江湖上的什么行当他都了解，远道牵驴听说过，他可没经历过，今儿个实践了一把。赵壁说，哎，我说这小伙子，你可不够朋友，我们仨诚心帮你的忙，怕你害怕，帮着你穿过那片树林到了你们家了，你不应该把我们拿绳子捆上，
这不够义气吧？赵碧说到这儿就看这小伙子乐了。
你这个人啊真有意思。
你说你们帮我的忙了，你们怕我害怕，我怕什么呀？啊，你现在我真的害怕呀。我在庙里边跟你装的那个样，那纯粹是装着玩的。哎，我怕什么？我拿着一口刀经常接道去，我净接人家了，谁敢接我呀？嘿嘿，我今天不得不装成那个样来，我一装成那个样来，你们就同情我们了。你一同情我们，你就跟着我来了。我要不那个样，你们能跟着我上我们家来吗？赵斌一想也对呀、啊，他瞧了瞧这小伙子，心想这个小伙子跟刚才在庙里边所见的时候是判若二人呐。那个时候你瞅着，那是个唯唯诺诺的庄稼院里那么个小少东家，现在一看江湖客，露出本相来了，溜达过来溜达过去满不在乎。赵斌说，你把我们三个人捆上了，你打算怎么着呢？打算怎么着啊？你们还不明白吗？啊，告诉你们仨人说，总的这叫什么吗？这叫绑票。你们仨呀，从现在开始你们就都是票了。哦，我们都是票。你们知道我们三个人是干什么的吗？你们仨是干什么的？干什么的具体说我可不知道，但是我敢这么说，你们仨是当官的，对不对？对。赵斌说，你知道是当官的就行了。你知道我们是什么官吗？我管你是什么官呢，你是官就行啊。我这个人绑票是专门绑大票，你有当官的，我就不绑那个老百姓。你看平常那是要饭的，他提了个要饭罐子，我绑他干么呀？啊，我要把他绑了嘞，我找谁要钱去？我专门找的就是你们这帮官。我一看你们往外一走，坐着轿，后边有那么一帮人骑着马，嘿，我就知道你这个官小不了。说实在的，我打从任丘那个地方我就跟上你们了。我们两个人都下了多大的功夫啊！我们总合计呀，这个官要是给绑了来，这钱可就少不了啊。但是我们又合计呀，这个官也不好绑啊，他们那么一帮子人，那怎么绑？还没想到我们摸出个规律来，我们一瞧啊，嘿，你这个当官的这个人啊，他老在前面自个儿走，那你们俩跟着他，我一看你们走了，那就行了，这就有机可乘。所以说我们两个人就先上那个庙里等着你去了，嘿，你们就真来了，这叫上钩，引鱼上钩，这鱼一上钩勾着你们就回来了，嘿，所以说你们就当驴给你牵来了。赵斌心想，我得告诉他石大人是什么官，这官可够大的，说不定把这官一说出来，这小子一害怕就得把我们放了。我告诉你说了一转圈也不知道我们这大人是什么官，我们大人这官可跟一般的官不一样，知道吗？什么官啊？你说吧，他到底是个什么官？什么官？我们大人，你知道康熙老佛爷吗？康熙老佛爷知道，那是皇上。你们是康熙老佛爷吗？我们倒不是康熙老佛爷，我们奉的是康熙老佛爷的圣旨。大人是奉旨钦差，山东放镇，代理民词，代查贪官污吏。钦差大人施世伦，施大人在北京城是顺天府尹，知道吗？你说了这么一大堆，我一点没听明白。我知道你们这个当官的都论品，你就说吧，你们这个官是几品官吧？赵斌心想，我得吓唬吓唬他。我们施大人
品。
其实施工不够一品，赵斌心想把那大货蒙了一下，让你害怕，
当成一品。
他这一说一品，这位一听，什么官？
一品呐！闹了半天是个一品的官啊，俺们这那个县令还七品的，你们这个官才一品官啊，那不丁点那个小官啊。
赵斌一看这位整个全不懂啊，现在是秀才遇见兵，有话说不清啊。我说你懂不懂这官的品呢？俺们怎么不懂啊？啊，
俺们这个县令是七品，你这个官是一品，没俺们这个县令大。呸，这官啊，品越小官越高。
我没听说还品越小官越高。
你要是给银子呢，一两多呀是十两多呀啊，你心里我不识数啊啊，少来这一套，我明白。
赵斌一看干脆我别跟他说了，说他也听不明白，这是庄子院的土贼，任麻不懂。赵斌说，我问你吧，现在你把我们三个人绑上，打算怎么办？
打算怎么办呢？你们仨呀也甭害怕，我不说了吗，你们仨呀就是票。
票干什么呢？我把你们仨放在一个屋子里边锁起来，然后一天三顿饭管吃管喝，你们还不用着急上火。完了我就写一个条，拿着这个条啊，我就找你们那个大队伍去，见了你们队伍的人呢，把这条一给他，他接过这个条来一看，就知道你们这个大人在哪么这儿呢。然后我条上给他写上要多少银子，你们仨呀我招呼着少说也得要一百两，这一百两银子他也拿来，你们仨我们就把绑绳一松，送你们回去了。他要是不拿来呢？
他要是不拿来呀，那就看多久了。如果说一个月他不拿银子，
我就把你这个耳朵啊左边这个拉下一个来啊。
要是俩月还不拿银子，
把你这个右边这个耳朵啊再拉下一个去啊。
要是仨月还不拿银子，我就把你这个鼻子给你拉下去。
赵斌心想，我这脑袋成棒槌了，咱们下次再说。